亲爱的 Bible Race 家人平安，要跟大家报告一件我们最近的近况，就是我们的录影室，我们的工作室接连两次遭受到窃贼破门，偷窃了我们许多重要的摄影器材，所以我们的照相机、我们的镜头、我们的一些灯光、我们的脚架都被窃贼给偷走了。要请家人们为我们代祷，求神继续给我们有恩典，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来制作 Bible Race 的影片，供应神国的百姓有邻里的粮食可以吃。我们要重架一个摄影棚，那我们在转移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各样录制的工程不会受到的影响。也请特别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还要采购哪些的东西。那在整个录音间、录影间的重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花费太多不必要的钱。求主给我们恩典，也请家人们为我们在这整个经费重建的过程当中为我们奉献。谢谢您长期关心我们的 Bible Race， 愿神大大赐福您，真的天天读圣经，让你的生活大有信心。
列王记上第三章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接她进入大卫城，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。当那些日子，百姓仍在丘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。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，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，他在那坛上献一千牺牲做燔祭。在基遍夜间梦中，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，对他说：你愿我赐你什么？你可以求。所罗门说：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、公义、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，你就向他大施恩典，又为他存留大恩，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，正如今日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作王，但我是幼童，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。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，这民多得不可胜数，所以求你赐我智慧，可以判断你的民，能辨别是非，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？所罗门因为求这事，就蒙主喜悦。神对他说：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、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，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，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你所没有求的，我也赐给你，就是富足、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，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、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所罗门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他就回到耶路撒冷，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又为他众臣仆设摆宴席。一日，有两个妓女来，站在王面前，一个说：我主啊，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，她在房中的时候，我生了一个男孩，我生孩子后第三日，这妇人也生了孩子，我们是同住的，除了我们二人之外，房中再没有别人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，压死了她的孩子，她半夜起来，趁我睡着，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，放在她怀里，将她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。天要亮的时候，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，不料孩子死了。及至天亮，我细细的查看，不是我所生的孩子。那妇人说：不然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这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，王说：这妇人道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妇人说：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：拿刀来。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：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，就说：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那妇人说：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：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，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列王记上第四章，所罗门做以色列众人的王，他的臣子记在下面：撒多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，示沙的两个儿子以利和列亚西亚做书记，亚西利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做元帅， 撒多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，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吏长，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做领袖，亚西沙做家宰，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。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，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，每年个人供给一月。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：在以法莲山地有便户尔，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，以伦伯哈南有便迪甲，在亚鲁伯有便西西，他管理梭哥和西弗全地。在多尔山冈有便雅比拿达，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。在他纳和米吉多，并靠近撒拉他拿耶列斯下边的伯善全地，从伯善到亚伯弥和拉，直到约念之外，有亚希利的儿子巴拿。在基列的拉莫有便基别，他管理在基列的马拿西子孙雅尔的城邑。巴山的雅尔哥伯地的大城60座，都有城墙和铜栓。在马哈念有益多的儿子亚希拿达，在拿弗他利有亚希马斯，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抹为妻。在亚舍和亚路有户筛的儿子巴拿，在以撒家有帕路亚的儿子约沙法，在便雅敏有以拉的儿子示美。在基列地，就是从前属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恶之地，有乌利的儿子基别一人管理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，都吃喝快乐。所罗门统管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直到埃及的边界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：细面30戈尔，粗面60戈尔，肥牛10只，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狍子，并肥禽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，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，还有马兵12000。那12个官吏，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，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，一无所缺。众人各按各份，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、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胜过以斯拉人以探，并马和的儿子西曼、贾各、达大的智慧。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诗歌1005首。他讲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、水族。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，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。
我们今天来看列王记上3到4章哈。那列王记上3到11章是讲到所罗门这个国度的荣耀。那3章第一节呢，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，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，而且还把她接进大卫城哈。那我们就看到所罗门在坚定他的王位之后哈，列王记所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埃及王法老的结亲，而且是呢，所罗门造完了自己的宫跟耶和华的殿，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的时候，最后进驻的居然是法老的女儿哈。我觉得神在这里特意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描述，所以你读起来感觉好像所罗门做了这一切是为了法老的女儿。在这里圣灵其实要向我们预告，而且要提醒，就是将来呢，这些外邦的妃嫔必然会占据所罗门整个的心，而且呢，他们所敬拜的别神也必然会凌驾在一切之上。你知道哈，这个时候是所罗门极盛的时期正要开始，但是同时呢，在这个时候也种下了败落的小小的一个种子。我读到这里啊，我心里面真的很警惕哈，因为你觉得一切都很好吗？所罗门刚刚遇见了神，神也对他说话，然后建造圣殿一切这么顺利哈，跟埃及法老女王的结亲也是一个政治联姻嘛，他会想说哦，这是为了政治嘛。我不会心动的，我也不会偏离，因为这也是所罗门光景现在是最好的时候。 但是不知不觉，这个小小的面教就进到所罗门的生命里面，也进到以色列当中。亲爱的家人，根基多么的重要啊！真的，一点点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差，你在你光景好的时候，你绝对不觉得这个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受试探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真的都不要以为自己多么的站稳，真的都是神的恩典啊，只是一点点的试探，只是一点点的偏离，日子久了之后，你会发觉完全结出来一个不同的果子。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，好，这三节都提到秋坛，这是一个日后让神的百姓陷在罪里的另外一个原因。那第二节讲到，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，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。那南国犹大大概有20位国王，其中有7-8位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是呢，神却指责他们，你虽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却没有废除秋坛。所以呢，秋坛有没有废去，就成为神的百姓是否遵行神旨意的一个标志了。那到底秋坛是什么？秋坛原文是高处的意思，是指在山冈上一个露天的祭坛，那本来是迦南族祭拜他们本族神的地方。那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，他们的生活仍然是以会幕为中心，直到他们真的得地为业，各个支派分散之后，他们就在各自的住处敬拜神。那个时候呢，他们就会用外邦人的秋坛，他们就在各自的住处敬拜神，那他们敬拜的地方就成了现在的秋坛。那生命记12章13到14节，摩西其实有嘱咐百姓，他说你们要谨慎哦，不可以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，唯有耶和华以那个支派中所拣选的地方，你要在那里献祭，而且要行我一切所吩咐的。但是你知道，经过了400年之后，百姓在律法上就越来越不严谨，越来越松了，就开始效法迦南人在秋坛献祭，以为我早在秋坛上我有会幕啊，而且我献的是耶和华，我就在这边敬拜，我只要有献祭，我不需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，这也是一样的。所以年日长久，大家渐渐没有这么严谨的去遵守神所嘱咐的事情，就成了一个灰色地带。亲爱家人，灰色地带就是我们属灵坠落一个先驱了。所以秋坛所代表就是一个混杂的信仰。那即使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之后，还是没有向神的律法绝对好，所以他们没有废除秋坛，没有废除秋坛就等于开了一扇门，让之后的君王跟百姓很容易就走回到一个拜偶像的路了。在这个上面一个小小的妥协跟不留心，那亲爱家人，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教会是不是也有很多似是而非讨人喜欢的道理。如果你牧养的人，即使是牧道友刚刚进来，他在过一个同居的生活，是没有在婚姻这个约里面的，你敢不敢跟他说一个绝对的神的话语的道理？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很流行的讲到恩典的福音，因为现在经济不容易，工作压力又很大，整个大环境对人都是不友好的，所以有时候就会强调啊，你只要奉献啊，神就会祝福你，你只要来教会哦，只讲恩典，神的确是一个赐恩的神，但亲爱的家人，如果我们只讲一部分的真理，你只强调一部分的真理，那就不是一个全部的真理。看似只是一点点的体贴人的心，或者是讨好人的心，就让神的真理开始偏差了。亲爱的家人，教会的离道反教就是从这一点点小小的偏差开始的。第四节，所以我们真的不要来教会只要听我们喜欢听的，我们要听神要我们听的，这是有很大差别的。接着我们看到所罗门爱耶和华，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，献完祭就在基遍，夜间的梦中耶和华就向所罗门显现。那基遍呢，是位于便雅悯支派的境内，是利未人的城邑，那距离大卫城大概14公里。那示罗被毁之后，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耶和华的帐幕跟燔祭坛就都在基遍的高处。 所以大卫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之后，整个会幕跟同祭坛还是留在基遍。那住在基遍的迦南原住民，基遍人也有与以色列人立约，成为神的殿里面做劈柴挑水的人。一直到被掳归回，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，提到尼提宁其实就是基遍人的后裔，所以基遍人其实是很忠心的侍奉神，成为外邦人归向神的一个美好的见证。那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时候所罗门其实非常的爱神，而且他又遵行神的律例，所以神就向他显现，对他说话，你愿意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。哇，你有没有很羡慕神这样子为所罗门？亲爱家人，在新约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只要照着他的旨意求，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。那这时候所罗门大约20岁左右，还是个幼童，所以他做王其实很惶恐，你看他的哥哥之前都还想要篡位，那剩下的也都是老臣嘛，所以他很惶恐，他就向神求智慧。那神就回答他说，因为你求这事呢，就蒙主喜悦，所以神就对他说，你既然求这事，不为自己求寿求富，也不求灭绝你的仇敌的性命，单求智慧可以听颂，我就应允你所求的。最棒的是下面，我要赐你聪明智慧，甚至于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，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。所以所罗门的智慧是最高的，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里，他说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，就是富足尊荣，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。但是神的应许，14节讲到，但是这一切还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你要效法你父亲大卫，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必使你长寿。那所罗门这个祷告真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第一个，他不为自己求，这个很摸着神的心啊，很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求。你记不记得大卫曾经说过，神使他做王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原因，所以所罗门在这里不为自己求，为了要可以好好的治理百姓，求跟神求这个智慧，因为他说实话你百姓这么多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哦，就很感动神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只要照着神的心意求，摸着神的心，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慷慨的神，他说连你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。我读到这里真的很感动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最好的父亲，有什么好东西他是要私自留下来不给他的儿女呢？但是他也知道什么东西他如果给我们会让我们大受试探，就偏离神了。你相不相信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？还有就是我们要熟读圣经，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去求，我们就能够摸着他的心，感动到神，而且我们所求的就会无不得着。第二个我们学到的就是，神应允所罗门的智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，你最高了。所以你看他写了箴言，他写了智慧书，他也写了传道书，那种看透人生但是又充满了智慧的话语。箴言第8章1节，所罗门自己说，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呢？但是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箴言3章7节，所罗门也说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是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。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真的有这么多的开启，这么多的智慧，但是他还是做不到，他还是偏离了神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在新约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只要住在他的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当我们得着智慧的开启，也就是认识神的这个开启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办法活出来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。所以雅各书里面也讲到，你们当中缺少智慧就要跟神求啊。但是他也特别说到，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很有意思哦，他讲的都不是你的 IQ 有多高，你的 EQ 可以多好，你可以多么的洞察人心，都没有哈。他讲的都是在讲到我们的一个性格，你有没有清洁，你是不是在一个和平的里面，你有没有温良柔顺， 你是不是蛮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？因为亲爱家人，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，耶稣他就是智慧。所以当你如果得着真的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一定是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的，一定是蛮有怜悯，多结善果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并不是只是智慧，他也是怜悯，他也是慈爱，他也是清洁，他也是良善，他也是公义。所以当你得着神的智慧的时候，这些属性也都在其中，因为耶稣就是智慧。你得着耶稣，我们其实就是得着所有一切了。所以亲爱家人，地上的智慧跟神的智慧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。那第四章一到六节就记录了所罗门的行政改革，他并没有把大卫所做的很多都打掉重建。我觉得这是继位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罗门在这里真的是有智慧，而是他很巧妙地使用了许多大卫时代的忠诚的官员，还有他们的后代。那我们看到大卫的内阁名单都是元帅排在前面，而所罗门的内阁名单则是祭司排在前面。而大卫的近身侍卫到所罗门时代就不再存在了，可见所罗门时代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征战。那名单当中呢，又多了加宰跟众吏长，那他整个行政组织当中又多了加宰跟众吏长这两个职位，所以表明王室越来越庞大，而百姓的负担也越来越重了。是，那众吏长是所罗门所设立的一个新的职位，他负责掌管以色列的全地的12个官吏。那加宰呢，也是新设立的，主要是管王宫的事务的官员。那在西西家年代，这个职位已经相当的重要，已经超过了书记。另外一个就是服苦的人，也就是服劳役的以色列人。那这是在亚沙龙叛乱之后，大卫回到耶路撒冷才出现了这个职位。那所罗门也留用了大卫时代的亚多尼兰，继续的掌管这些服苦的人。那一到六节我们也看到，所罗门的内阁成员也是刻意的列出来了12个名字，是以以色列全地的12个官吏来对应的。所以七到十九节，所罗门就在全地设立了12个官吏，使他们供给王跟王室的食物，每年个人供给一个月。这个大概就是所罗门的一个行政组织。我们看到整个国家的版图跟整个国家的建设都越来越庞大，连王室都越来越庞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所罗门建造了许多的宫殿。但是这个时候的所罗门爱耶和华，而且非常的谦卑，知道自己不行，所以跟主求智慧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不知道在你的服事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的工作上，你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惶恐，主啊，这么多这么大，我不会，我也管理不了啊。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求智慧的时候。神不会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面，却不给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面需要的智慧。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向神求，还有全心的依靠他。阿们。
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，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，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。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，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，为神的国度效力，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。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：线上奉献 PayPal、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。感谢您观看与支持，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